大家好，欢迎来到揭秘科技。上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蔡崇信接受了对冲基金 AKO 创始人、挪威国家主权基金 CEO Nicola Taken 的 Podcast 专访，期间谈到了阿里落后的原因。这段视频在网上发布之后，引来了无数的吐槽，很多声音说，难怪阿里落后成这样，到现在都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今天，马云在公司内部发了千字长文，对过去一年蔡崇信和吴永明领导的面向未来的变革予以了肯定。批评吐槽最容易，学习收获最难。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视频采访中，老蔡都被问了什么问题，他是怎么回答的，尺度到底大不大，我们从中能够学习和收获到什么。学习和收获，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要比吐槽更有价值，对吧？这段视频我在观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尼可拉是谁，但采访过程中他的提问方式让我感到不太舒服。大部分的问题，提问过程中充满了拷问、质问的感觉。作为一个普通人，我都没有被尊重的感受。而坐在被采访者角色的蔡崇信，身价85亿美金，却能够全程保持谦逊、真诚的风度，回答每一个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普通人对自己的感受关注的太多了。看完视频后，我对尼可拉做了一个 research， 才理解了为什么他是这样的风格。尼可拉在1986年到1987年期间，曾经在挪威国防军情报与安全学校学习俄语，并学习审讯和翻译技能。其后呢，他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学习，并且在1991年拿到了学位。尼可拉现在负责的挪威国家主权基金，其实就是挪威政府的养老基金。和所有的成功人士采访类似，整个访谈从蔡崇信的个人经历，比方说13岁移居美国，一句英文不会说，到如何能够放弃在投资银行的工作，在阿里巴巴只有十几个人创业的时候加入，并且伴随着公司成长，最后上市暴富。这样的完美的故事结束之后，尼可拉马上切入正题，他问道，阿里巴巴现在面临多重竞争，告诉我你面临的最严重的竞争。老蔡的回答是，我认为竞争对手，我可以说出许多竞争对手的名字，你也知道他们，你可能都投资了其中的一些。在过去的几年里，当我们内部审视和自我反思时，我们知道阿里落后了，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真正的客户是谁。我们的客户是使用我们 APP 进行购物的人，而我们没有给他们最好的体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砸了自己的脚，没有真正关注给用户创造价值。因此作为重组的一部分，我们找来了新 CEO， 我是董事长， CEO 比我小12岁，他非常的以用户为中心，专注于产品、界面和用户体验，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认错误，过去我们可能没有关注用户体验。第二件事就是重新组织我们的人员，改变与战略相适应的组织结构。我看到网上吐槽最多的就是，老蔡把阿里落后归结为了没有关注用户体验，并且新 CEO 关注于产品、界面和用户体验。显然啊，没有人认为这是根本原因，因为当年亚马逊电商在中国没有做好，网上的声音基本上也是用户体验不好，购物 APP 不符合中国用户的使用习惯。而中国用户的使用习惯就是淘宝、京东的风格。那如今说阿里落后了，是因为阿里没有关注用户体验，虽然有些牵强，但也不乏道理。比如淘宝和天猫上买东西，不仅送货时间长，需要几天的时间，而且最近几年开始只送到驿站或者快递柜之类的，需要用户自己去取，这个体验实在是太糟糕了。不送上门的快递还能叫快递吗？老蔡在采访中并没有提到这个细节，我无法判断这是否在他所说的没有关注用户体验的范畴之内。如果老蔡指的用户体验也确实含了这样的细节，那确实是问题之一。虽然说我们都相信大公司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另外一点，老蔡把客户定义为了是使用我们的 APP 进行购物的人。 作为一个大的电商平台，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平台只有有了买家和卖家才能成交，才能成为平台。而买家和卖家对电商平台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只有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卖家，才能带来更多的选品和更低的价格。而更多的选品和更低的价格，当然也就能够吸引来更多的买家。更多的买家呢，就又能吸引来更多的卖家。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这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商亚马逊一直说的飞轮效应。老蔡在采访中显然把卖家排除在客户之外了，不知道是有意无意啊。但卖家的感受这么多年来也是不好的。品牌方早就认识到了，在天猫卖货的成本和线下开店的成本基本上一样了，有的时候甚至会更高。而且过去这么多年的双十一、双十二大促，都是商家自己付出了巨额的真金白银，换来了那一天或者是一周的巨额销量。这些销量呢，并不全是新增的销量，很大一部分也是提前释放了未来的需求，或者是顾客压制了几个月的需求，就等着促销这几天释放。那咱们说完了不太满意的地方啊，咱们再来一起看一下老蔡讲的特别好的地方。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消费状况时，老蔡准确地描述了众多消费者的真实情况。这里我认为不包括下沉市场啊。他说，第一，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带来了节俭效应。我认为平均而言，房地产价格已经下降了30%。人们的资产中很多财富都与房地产捆绑在一起，当房价下跌时，他们不觉得自己很富有了，所以想要多存钱，减少消费。第二呢，他说，我认为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担心是否能够找到工作。以阿里为例，在过去的几个季度里，我们停止了招聘。我认为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获得投资和雇佣人员的激励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人们对未来工作能力不是很确定的时候，他们的消费倾向也会受到影响。但消费的能力是存在的。在被问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多年了，你如何看待这一趋势的发展时，老蔡的回答我认为就更加深刻了。他说，我仍然认为中国会继续是世界制造业强国，尽管人口数会相对下降，但中国的人口仍然很多，现在是8亿劳动者。即使减少到了6亿、6.5亿，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规模和生产力量。中国人民是勤劳的，而且教育系统非常好，所以我们有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的劳动力队伍。同时，他也说，会有一些公司将供应链多元化到越南和墨西哥，但看看人口，越南的人口数为1亿，劳动力是6000万，中国的劳动力是越南的10倍以上。他们永远无法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在这个问题基础之上呢，尼可拉问到了中美关系地缘政治的影响。这个问题，我认为老蔡的回答真正凸显了他作为对国际舞台非常了解的中国企业领军人物应有的智慧和能力。老蔡用数字来讲故事，他说，阿里巴巴代表美国公司做了很多生意。我们每年向中国消费者销售超过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这种贸易是双向的。在欧洲，我们销售了大约140亿欧元的法国产品给中国消费者，销售了70亿欧元的德国产品给中国消费者。这些都是人们不知晓的非常棒的故事。因此，阿里巴巴对世界有利，对全球贸易有利。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阿里巴巴，而不是说你只是一家试图用廉价的中国产品充斥市场的中国公司。我认为让世界知道阿里巴巴在全球范围内做生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有太多的出海企业，几乎每个行业都在出海，但我们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并不是特别的好。几乎我们所有的出海企业都在被指责用低价商品倾销，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经商环境。我们几乎没有哪家出海企业能够像老蔡这样用数据讲故事，讲一个对全球贸易有利的多赢的故事。我们的企业就像很多在海外工作的老中一样，不善言谈，只是低头做事，吃尽了被人误解和指责的亏。这不仅仅是老蔡会讲英文，英文讲得好的问题，这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既然在国际市场上做生意，就要学会国际市场上的游戏规则。除非 有能力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规则。老蔡最后还有一点让我特别欣赏的是，当被问到了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的时候，他说，我的建议是学习一两项非常基本的技能，这些技能能让你成为人群中的前10%。比如学习如何编程，学习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你必须发展一些专长，你在某件事情上是专家，这就是你获得尊重的方式。还有，年轻人应该努力学习，未来数据科学很重要，你应该学习数据科学，它曾经被称作统计学，但数据科学是更花哨的命名方式。数据科学就是咱们经常听到的 data science。除了数据科学，还应该学习心理学。了解数据科学，并了解一点心理学，你就具备了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所有工具。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希望对你有些帮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